遮就是遮盖的遮，叫婆罗门的女孩子。那么你们看的这个广播剧《老蚌生珠》吧，大概你们初见可能没看到。那个老蚌生珠，把这个肚子里边放一个这个枕头啊，是什么东西？哎，这个占遮婆罗门女啊，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害婆。他把肚子里放一个洗脸盆，那么四边用个线穿上啊，挂到肚子里了。佛陀正在上边说法呢，说释迦牟尼佛啊，你倒很好啊，我们两个的这个解精品怎么办呢？这大家这么一听，这什么话啊？原来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女的还有这么一手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也不讲，还是在讲经。就是四大天王不答应了，他有护法嘛。这四大天王一变呢，变着四个小老鼠，一钻呢就钻到他这个衣服里边，不是肚子里边，他肚子里根本没大嘛，钻在衣服里边就把这个绳子给他咬断了，一咬断了，这个洗脸盆噼啦啪啦掉了地下了。这他碰到佛了，还害佛呢，你想。所以是执佛以难，就是你遇见佛，你不会供养佛呀，而且毁谤佛呀，那这个是一个灾难。又其次啊，如同一个善心必求，佛的儿子，佛有三个儿子嘛，这个怎么说？这个善心必求就是禅提必求，就是。佛陀呀，为太子的时候的儿子，不是出家之后的儿子啊，就是佛陀没有出家，在为太子的时候，那么罗侯罗也是的了，他一共有三个了。那么这个善心随佛出家，但是他很用功啊，断了这个欲界的烦恼，得了一种四禅定。因为他交了坏朋友了，那么就退失了所得的这个功德。这种功德你不进就退了，你交了坏朋友了吗？说我们同参道友很重要，我们过去在大陆上就是个同参道友都互相勉励的，我们出家众的同参道友那么绝对不是在情义上而交同参道友，那是坏朋友，那就互相劝勉的，归过劝善的，叫同参道友。那么他交了坏朋友了，把他所学的都退了。他一说，哎，这是没有因果了，因为这个四禅八定会退，真正做了罗汉果就不会退了。实际他没证到罗汉果，那么证到很粗浅的禅定，四禅八定，世间禅定，但你要不进就退了，所以他就毁谤佛了，向佛起恶心了。因为这个出家的师徒啊，或者是父子，但在家的父子害儿子杀父亲，终究是少数了，不能说没有了，无力之子还是有的了。出家的师徒，如果说你这个师父所教他的法呀，那么他得不到究竟，他还是不会原谅你的，他就非常对佛陀起坏心。那么生了就下地狱，毁谤佛，所以叫做禅提必求。所以我们讲这个经里边叫一禅提，就是指的善心必求，就指的佛的儿子禅提呀，就是做坏事的这个。那么佛三个儿子，第一个就是善心，第二个就是优婆摩耶，第三个就是罗侯罗。优婆摩耶，但是平常不太知道，平常都知道这个罗侯罗呀是这个佛的儿子，因为佛有三个太太，俱夷、野叔、鹿野，大太太叫做俱夷，俱坛的俱，这个蛮夷的夷。第二个呢就是野叔陀罗罗，第三个呢就是这鹿野，鹿野苑那个鹿野两个字， 陆界，它有三个太子。但从前的这个一个王太子啊，或者国王三妻四妾的这个不稀奇了。就从前我们在中国在帝王制的时候，那也不是一夫一妻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叫善心，第二个叫优婆摩耶。不过这个优婆摩耶根据词典里边佛教词典里讲的，这优婆摩耶是佛的庶子，庶子好像是这个不是亲子，但是这个在经里边没有太深入的这个考究。但是他有的时候佛有三个儿子，善心、罗侯罗跟这个优婆摩耶。说知佛以难，如是诸难今悉忏悔，诸佛世尊我所依止，是故我今敬礼佛海。诸佛世尊呢是我所依的依靠。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呢要崇拜一个人，说高山仰止，如果看你的话要抬头看，因为你的道德太高了，比我高，我要抬头看啊，仰，而且我要向你学止住啊，跟你学习。所以诸佛世尊呢是我们所依止的，我们所依靠的，就是皈依三宝，就是这个意思。皈依这个归头依向依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受戒的时候有五种无舍离啊，第一种是结魔无舍离，第二是教授无舍离，第三是依子无舍离。依子无舍离呢就是这个庙里的方丈叫依子无舍离。我们到这里受戒吗，我们依子这个方丈他要给我们筹备一切。那么还有一个剃度的无舍离，就是你剃度的师父。还有一个呢受经无舍离，受经就是讲戒律，过去大陆丛林呢是这样子，但台湾不是这样的，台湾现在把这个受经无舍离啊当言情诵读。那么稍稍这个庙里的住持啊或者是长老啊哪里传戒，他都给你个聘书，请你做我们戒坛的受经无舍离，实际什么事儿没有。好像有一次在哪里传戒，有一个长老啊，那么他们请他去受经无舍离，他要去讲戒。你请我当受经无舍离，我要来讲戒。对方说：“哎，我没有请你来讲戒。”他说：“你下聘书请我当受经无舍离嘛？”那么现在一般的就是把这个受经无舍离啊，很普遍的，很多都发一个聘书，这个就是皆大欢喜的意思，叫五种无舍离。无舍离就是规范师。结魔是忏罪，给我们忏，带领我们忏的规矩。教授教我们规矩，你比如开堂啊、陪堂啊，这个系统都应该从教授卧舍离这里出来的。那么结魔教授依子卧舍离呢，那就是方丈和尚，这个庙里方丈和尚啊，这个剃度的卧舍离呢，就跟我们落法的，我们台湾叫做圆顶啊，在大陆不叫做圆顶啊，这个是台湾的术语了。还有受经握舍离，德界和尚不叫握舍离，德界是德他的戒，是他传戒。所以是这个依子，所有的依子，当然这是讲传戒了。那么我们佛弟子依靠什么，就是依靠佛。我们皈依三宝实际就是皈依佛，实际就是皈依佛。你比如我们出家了，无论是男众人女众，只能拜一个师父，不能再拜第二个师父。所以拜第二个师父呢，就是这个见异思迁，我们一般讲是跳槽啊。那人家一听说啊，你另外拜个师父，他都不理你，说你这个人根本就不够意思啊。你有一个师父，说师父领进门呢，修行在隔人呢，你拜那么多师父干什么？什么意思？那拜的好不好，那是那各有各的因缘。你好嘛，你可以依这个跟他共住；不好，可以跟他不共住。你自己应该自己独住。出家的男女儿中， 有一个师傅就够了，千万不要拜两个师傅，拜两个师傅你就瞧不起了。那么在家里就不同，在家可以拜很多的师傅，只要你因为哪一个有缘，因为哪一个是善知识，哪一个能够启发你的善根的，那你就不妨去拜他。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么他参了五十三个善知识，五十三个师傅，所以是这个在家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啊，男女居士啊，那皈依的很多，尤其在大陆上习惯呢，那一个人就是不知道好多皈依这个师傅啊，但是他也不是乱皈依的了，总是一方面有缘，一方面是真正能够提示我们学佛的道理啊。那么这个说是，无论你是五种五识的也好，或者是皈依三宝也好，主要是皈依佛，我们是佛弟子，我们不能说我是哪一个的弟子，不会这样子讲，我是哪一个法师的弟子，不能这样讲，就是应该说所有的师父都是我们的师父，但是我们是佛弟子是佛弟子，当然再广一点讲三宝弟子，三宝弟子，那么这个比较具体一点，就是佛弟子也可以。是诸佛世尊我所依止，事实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只有靠佛嘛，你靠谁能靠得住？靠谁也靠不住，佛还不是靠这个住持三宝哎？好像我上次在法灯讲堂讲皈依的时候我也讲过了，有三种三皈依，我还准备这次在法灯讲堂法会经圆满那天再举行一次皈依。那么就说是这个住持三宝，就是说各寺庙的佛像，这是佛宝啊，这个画的像啊，这是佛宝，泥塑木雕的像是佛宝，我看这佛像一定是要拜的呀，不敢不恭敬啊。所有的三藏十二部就是法宝，那么所有的师父都是生宝住持。什么叫住持？就是住持正法的，住持正法的。那么有真修，不是实证，实证不容易，真修真正修行的，你比如我们管密宗叫做活佛，活佛就是法师的意思，你不要把这活佛两个字把你给那个吓唬住了，密宗叫做活佛，实际我们就是师父，或者叫做糊涂可图啊，一般如果要把他要是念的糊涂一点呢，糊里糊涂，实际就是法师啊，叫活佛也好，叫糊涂可图也好，那就各个宗派所叫的这个名字不同了。那么所以说我们所皈依的就是真正的呀，是这个当然密宗他还皈依一个金刚上师，他三宝之外是最高的一个天，金刚上师比三宝高比这个佛法身高了。我们真正所依止的就是佛，就是靠着佛，我们有困难呢求佛，好像他这里是楼下是楼上还有观音签呢有签筒啊，你们愿意求签呢去求签，好像楼上也有是不是十二楼也有，大概是签很好的，那个签不是一般寺庙里那种签，很稀，这个签是很有水准的签，你们不像好像在十二楼吧五楼也有，顶楼也有，你们要有兴趣的话去到佛，再有观音签，那个签那个文字我去求过很灵，我所求的他硬是答复我了就是这样子对了，你们有兴趣不妨去求一求，但是求签不能空求啊，空求不灵，但是我是空求，没有邮箱钱啊。是故我今敬礼佛海，佛如同大海一样，这智慧如海，佛的心量如海，所以叫做佛海，海是个比喻了，就是形容佛的心量大， 身量大，今在晃耀犹如虚弥，是故我今顶礼最甚。这是说这个佛陀呀，现在我们这个佛教崇尚于这个黄色，就是现在这个密宗也是崇尚于黄教，有红教啊，有花教啊，有白教啊，好像这个班禅达赖啊，这都是这个黄教的，就是宗喀巴这一派的。因为什么？宗喀巴这一派的，他是这个主张啊独修的，那么主张是清净必求，主张清净必求，主张次戒，主张啊先学显教后学密宗的，这是黄教。黄教他主要穿的衣服穿的黄色的了，那么他这个叫不是像一般呢修的这个双修，他没有双修，黄教不双修，其他的教都双修，双身修双。但是双修啊，在密宗据我所了解，还不是我们一般说是这个男女的这个交合叫做双修，这个搞错了。那么后来以哪传哪了，就是传出来了。双修呢，它主要是阴阳，老实讲，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也不离开阴阳嘛，就是阴阳几何，就是双方面顾到，这个是讲这个双修。不过现在如果我要学密宗，我好像一定是这个会超越他这个现在一般以哪传哪的这些个道理，因为我显教有基础，密宗没有深入了，稍稍知道一点不多了。说是金彩黄耀，佛像都是黄色嘛，崇尚于黄嘛。你比如说我现在穿的黄海青，搭的红主衣上还有个金条金道，这我想在原始佛教不是这样，原始佛教就是一块黄布嘛，黄布它不过它的条纹还是有的，就七天的条纹还是有的，五条啊，七条啊，25条还是一样的，但是没有穿黄海青。那么穿黄海青，现在穿黄色的衣服啊，也很普遍。这个普遍的原因呢，就是从这个泰国传过来的。因为泰国那边你要不穿黄色的衣服，他因为你不是出家人，你托钵他都不供养你。他因为你不是出家人，所以是不是要穿黄衣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僧人呢挎这个僧袋呀，在大陆没有，大陆是进香袋子，朝山进香，这个背一个袋子里边放点香啊，这个到这个山上去拜拜的。我们现在好像僧袋也是从泰国传过来的，什么法轮长转呐、挎三个轮子啊，也是黄色的。我记得我们庙清的时候，僧袋就不是黄的，完全用蓝布做的。那么所以说这个过去在大陆丛林里面的方丈和尚也不穿黄的，看不见黄的。方丈和尚长衫呢、短衫裤、袜子鞋都没有黄的，都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灰的呀，或者是黑的呀。那么他穿黄海青，搭红主衣，这就是上堂说法的时候啊，领众办道的时候啊，只有方丈和尚一个穿黄海青搭红布衣，第二个都没有，第二个不可以穿的，也不敢穿。那在台湾就不得了了，连比丘尼统统穿了，那就乱了。那你说方丈，我也是方丈，我这一个庙里就是我一个人，我就是方丈，那叫什么方丈？是看门的嘛，是不是？那就名义叫做方丈，方丈你就是领众办道，你领谁呀？你只有一个人吗？那个方丈就是住持正法的，所以这个道理我们都应该了解，不要毁谤。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风气不同，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就好了。现在有很多穿黄，有一半黄的，上身黄下身不黄，或者鞋黄袜子不黄，或者袜子黄裤子不黄啊，那么也许完全上下都黄啊，这个不同，这个没什么分别。真正不说啊，你穿黄的你就高啊，不见得，不一定高，可能还低。 如果高的话他就不穿黄的，穿黄的话用我不穿黄的你不会承认我是个方丈或者我是丁舍的这个主人呢。还另外有一种心理，还有一种习惯呢，比方说出国方便，大家都穿黄的吗？我也有啊，我不敢穿，怕人家笑。我那套是到印度那时候临时做的，做好几套，现在都把它放在箱子里，不敢穿，不好意思，反正没这个习惯，从小就没看过，就看着旁人穿黄的就有点别扭，尤其看着毕淑尼穿黄的，我会讲话的。我这次到普里，这个有一个毕淑尼穿，我就赶快脱下来，你在我面前黄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就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啊，这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讲到金财黄药啊，金财黄药。那么就说从前呢有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到城里的时候啊，他的金光照地，因为他身体金色嘛，啊，金色，他的光明呢跟这个大地啊也照成这个黄色了。那么有一个女人呢，啊，头上戴一个那个金簪子，戴上金簪子，给佛拜的时候啊，这个金簪子掉在地下了，找不到。那么就说他这个金簪子金色是黄的了，磕头的时候这个簪子就掉了。现在女人头上怎么没有簪子？头发都剪短了嘛，这个不必长。从前呢有个疙瘩揪，这个头上转一个疙瘩揪，就像个牛粪似的，后边这个搞一个针的扎上去，那个他这一拜呀，这个金簪子掉地上，他就找不到，因为这个颜色跟佛陀站那个地方那个金黄色打成一片了，那么等到这个佛陀走过去了，这个金色没有了，所以金簪在这个地方掉的，那就是他身上是黄的，所以他这个有光啊，你这个跟这个大地一色，跟大地是一个颜色，所以叫金色黄药，犹如须弥。须弥比较是最高了，须弥三，如果佛经里讲须弥都是讲最高的，我们现在有的说是须弥山是喜马拉雅山呢，这个没有根据啊，那不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四大天王啊，须弥山呐、啊，三十三天呐、啊，喜马拉雅山怎么可以配成的上？你三千大千世界又怎么讲啊？那么现在这个星际啊，或者是这个空中的这个星球太多了嘛，所以是如须弥山呢，叫做妙高山，在地球上算是可能是最高的一个这个山了。说是故我今顶礼最盛，不是他个子高，就说他道德高。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学佛的四众弟子不能替佛教谈台，唯一说三千唯一八万西横不讲嘛，起码要庄重，你是代表佛教嘛。尤其我们这个很多的弟子手里拿个念珠，这是很好的标志，一看你拿个念珠，哎呦，你是佛教徒，你佛教徒就糟糕了，这个荤菜馆子你不能去了。你带个念珠，你要想到荤菜馆子，赶快把念珠收起来，放到皮包里边。你带个念珠到荤菜馆子吃鸡鸭鱼肉，哎呦，你这个佛教徒还吃荤呢？你说，当然我们出家人更不谈了，你望都不能望一眼呢，你在门口看看这个鸡鸭鱼肉怎么摆呀、啊？那更不行了。因为即使你吃上带个念珠到荤菜馆都不行。这就是我们这种形象，既然是有了这种形象了，那就为佛教这个庄严。你比如打公车，你跟旁人挤，你身上就挎个念珠啊，你说你往后讲，你佛教徒你应该让我们先走，你应该到，你就没办法跟他去挤，总要让，谦让一点，总是处处啊要是以佛陀的精神呢来跟众生交往，这个点很重要的哦，这个可能就受到这个佛教受到影响。所以很多这个现在我常常参加他们大专讲习会啊，有很多年轻的人呢、啊、不信佛还好，一信佛神经兮兮的， 怎么一会儿要出家了，一会儿过午不吃了，一会儿晚上不睡觉了，一会儿不结婚呐、啊，一会儿不这个不吃荤呐、啊，回到家里瞎闹，父母讨厌死了。哎呀，我这孩子怎么这么倒霉，碰到这么一个教父？啊，你说你这么一搞，佛教受影响，这就能不变，不会随缘。所以我经常劝他们千万不要这么搞，你们这么搞我们佛教受不了。这个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你要应用之妙存乎一心。学佛是一回事情，不要给佛教里边增加很多的困扰。七色无上如天真经，眼目清净如甘流利，功德为神名称显著。七色无上，我们讲三十二相，就是色就是相，相好、这个相好就是这个色身三昧。色身三昧呢，就是观音菩萨所证的那个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耳为说法。但是这句话呢，我们就应该了解，不是你说我要想度女众我就变个女的，我要想度狗我就变个小狗，不是这样子。那你就说是你这个种种的形象的功能你都要会。所以我们观音菩萨千手千眼，他不是真正拿那么多的手啊，长那么多的眼睛，那不是吓死人了啊？那就他有这么多的功能啊，有刀有枪啊，遇见好狼我就烧香，遇见派狼我就放枪啊，那就是这个他有这么多的功能，就用这么形象表示出来啊，有一千个手啊，不要是一千个手，多一个手人家就麻烦了，就怕你了，你三只手那还得了啊？说要一千个手，那人家你走到路上旁人门总得要关了啊。所以这个不要在这个形象上起，在它的含义上起，就是它有一千种的功能，一千种的本事，一千种的本事啊。所以是这个七色无上如天真经啊，天啊就是清净的，真经呢那就说是真经不化火炼嘛，这个真经两个字大家会懂吗？眼目清净，我们的眼睛都不清净啊，尤其我们戴上眼镜的更糟糕，看不到本色，看戴红眼镜戴的一些都看得红了，戴黄眼镜看一些都黄的了啊。那么是老花眼镜啊，近视眼镜啊，没有不清净，眼睛不清净，眼睛不清净，看的外边的形色不清净，不是本色，不是本色，都是有色的眼光，有色的眼光看人不行，看人不行，这个有钱那个没钱，这个地位高那个地位不，这叫有色的眼光。在佛教里边要戴上这种眼镜就糟糕了，那就有分别了，有分别了。所以我们出家的不能戴有色眼镜，在家的居士对出家的看法也不能戴有色的眼镜，这都是师父啊。这你是生来看佛面嘛，我们是佛弟子，当然我们供养佛，当然也兼带供养生，供佛即生嘛。那么出家看所有的信徒都是一样。那么所以很多的你比如在座的，我觉得过去都是很有地位啊，都是相当不错的。到了佛教里边，都是一律平等，都是一样啊。尤其这个太太们呢，到在家里处尊养优的，到庙里的扫地啊、做饭呐、办这个搬桌子搬的什么都干，所以这个就是平等。到庙里边千万不要摆你这个少奶奶的派头啊，或者脾气也来了啊，瞧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那你就不要学佛，根本不要到庙里。法师也是这样，如果你在信徒方面要选择倒茶倒好茶，请坐请上座，那就不对了，那就不是佛法了啊。所以眼目要清净，清净就是平等，如甘流利啊，就等于这个琉璃光似的。这个一般我们戴这个眼镜就是这个琉璃眼镜了啊。功德威神名称显著，功这个样子啊，才有功德，才有威神啊，那么你才有名称，才有名称。